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很高兴也能跟大家在一起。我不知道今天翻译的弟兄是哪一位。我们今天呢有个题目是大家平常连我自己都关心的事情，健康这个题目呢在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尤其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所以这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更多了。我今年，我上次讲过，我已经74岁了，所以我还能蹦蹦跳跳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呢，希望神能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他的家人呢，都一个健康身体。这个健康呢，也包括身心跟灵。那这样的话，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可以服侍，就没有借口说做不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先来，大家一起来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在过去一个礼拜来对我们众教会弟兄的保守，让他们有个平安健康的身心灵，让他们在服事上都有一个轻快的脚步。我们基督徒继续保守这个教会，也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把你的话语都能够听得更清楚，也能够用得出来。我们基督徒今天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这个崇拜，也能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在健康呢，我们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念过了三段经文，我们今天都会提到。弟兄们，这个健康呢是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重视，因为这个世界的改变呢，有很多的事情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伤害到我们的心灵，扰乱我们的心智。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讲的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问题。如何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也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问题。假如你们到，大家都有电脑，你到网上一看，哇哦，我昨天试试看，有成千上万的这个保养品，生意都很好，各式各样的保养品生意都非常好。那健身房呢，我看平常不注意，我说哦，就讲这题目去看看。我转了一圈，短短的10迈的地方就有3家健身房。所以可见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但是真正有没有到健身房我是不知道了，这个门是开着的。那每年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个习惯，对不对？立一个新的志愿，对吧？我今年要做些什么？我因为以前没做，我现在做。很多人呢就说：“哎，我今年要把我身体练好。”包括我自己，我也做了这种傻事。我跟我太太到健身房，我们交了费，对不对？去了几次，一定会笑死。一次，一直到他通知要再交费的时候，我才去把它停掉。所以可见呢，你要做的事是一回事，你真正能做的是一回事，你做到那更不用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求健康不是在我们怎么想，而是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恒心，有没有这种毅力去做我们想要的事。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这很简单，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靠着信，让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引领我们，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常常做的这种傻事，交了钱白白就给了，对不对？你不会去做的。你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么样大的信心、热心、毅力想要去做，但是你就把它荒废掉。所以我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营养师，我不可以，没有这个能力教你们要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身体做好。但是在圣经当中呢，有很多的话语是来教导我们走向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要今天要从这方面来 虽然这方面只是教导你怎么去做，但是会带你走上一个实际的怎么样把你身体锻炼好，把你心灵有成熟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可以带你走到这里。我们常常是早上起来只要觉得健健康康的，也没有咳嗽，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尤其就是像我们老年人也没有腰酸背痛，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好的，身体健健康康，不是有病的人。其实这只是从外表来看到的一个健康，我们真正有没有毛病，有没有问题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要经过很多的检查，对不对？当然医生要经他一定要检查，那才能确定有没有大的毛病。事实上这些检查呢，有些病也不容易查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真正是怎么样。而且健康跟这种保健呢，绝对不是一天的事情，你想到了要去走走路跑一跑你身体就会好， 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渐进，你灵命的成长圣经里头也是渐进。所以你不要寄望说啊，我明天去跑三圈我身体就会好起来，没有，你每天去走三圈也许会保持你的健康，但是这不是容易的，而且也不是简简单单在肉体肢体的上。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最后做了什么？他吹了口气，对不对？这就表示一个人的健康不只是在你身体上肢体上的健康，也包括了你灵命上的健康。所以你在身心灵都健康的时候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健康。所以假如我们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不是什么，我们都是生病的，我们都是生病的。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了解耶稣用生病的人需要医生来做比喻灵命上的罪人。这跟普通病人不一样，灵命上的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平常人还救不了我们，我们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这也是提醒了我们，我们只要自以为健康，自以为义，我们就不会得到他的医治跟拯救。我们觉知的时候，第一个承认的我们是罪人，对不对？只要我们不承认的话，我们就不会得到医治跟拯救。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全的人。当他造人的时候，他吹了那口气的时候，他所说完美，他所造物万物都是造出来都是完美，他做了一句，对不对？所以医治是主的赏赐，给他属于他的人的一种恩赐，也是今天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事，也是今天教会传扬福音一个重要的事工。圣经上提到的健康的次数并不多，大概在十五次，但圣经也是一本有关人的安康跟福祉的一本书。在圣经中健康并不是指我们在生活上的品质，它是关于身心灵完全健全的观点下的一种生命。我们大家都听过有些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见面的时候很喜欢说一句小龙，这句话呢一般来讲是他们见面或离别的时候问安，对不对？但是在旧约圣经中这个字对健康的描述是很好的一个字，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出现了250次。小龙这个字的基本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一个完整、整全、整体、完整、整体的一个意思，就是没有缺陷。那这个字的字义呢，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它 解释的是在身心方面包括了健全、健康跟和谐的一种意思，在灵性方面是讲完整跟整体，在社会的环境方面他是讲这个社会的一种繁盛、昌隆跟平安的一种环境。健康这个字在旧约当中也可以用来描述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可以看到恩典、祝福、平安、健全和健康这些意思呢，全都包括在三样事里头。第一个是对主耶稣的信仰，诗篇八十四章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所以这是讲我们对主耶稣的一个信仰，当你信仰坚强的时候，你身心灵的健康也会跟着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对罪的赦免，一个人有罪的话你身心灵就不健康，所以诗篇三十二章一节说，得赦免其过则该其罪的，这人便是有福。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顺服主耶稣的旨意。我们刚才讲了靠我们个人要去做一些是身体有关于身体上的事情、灵命上的事情，几乎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或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到二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人便为有福。所以顺服主耶稣的旨意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关联的，我们平常不会去想到这个，我们平常不会去想。所以在新约当中呢，有更多的字句来描述这个健康，这些观念思想也都是从小浪这个字伸延出来。这些字呢会包括了三个名词，就是平安，你常常看到生命跟拯救，也包括了三个形容词，就是健全、健康、祝福跟灵命的成熟。所以从上面这些新旧约当中大概基本的这个了解呢，有一段经文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健康的看法，可以深入到整个人的一个生存，并包括身体、心智跟灵魂完整与健康。就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后半段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人得生命，而且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很有意思，得到更丰盛是什么？你身心里的成熟跟平安更丰盛。所以很奇妙，神告诉我们的健康跟我们一般平常想的健康不是说不同，有一点不一样，范围更深入。这也就是说完全信服主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是永远的健康跟福分，这不是暂时，是永远。这是指圣灵的泉源住在我们人的心中是永流不息，只要有信心信神的人，神在你心中所灌注的这些泉源，生命的泉源是很有很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你在今生身心灵健康上最大的力量，凡心靠他的，这泉源就在我们生命健康中永不止息的一个动力，永不止息的一种动力。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健康的营造应该是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开始。所以基督徒应该仿效基督的作为获取健康，才是这真正获取健康的途径。这也就是说健康的典范就是基督本身，我们应该以信心追随主耶稣基督的典范，那人才能够达到新生灵身心灵的健康，而且印证了神的大能。当你得到这样身心灵的长进成熟跟健康的时候，你就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吧 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展现了他的大能。因为我们的健康就像生命和拯救一样，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赐，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不是，我今天不是叫你们就不要去运动，是什么？就坐在那里祷告，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是神的力量会带你去做该做的事情，对不对？给你毅力，指引你，你就会把你身体变好，把你灵命能够有成长成熟。所以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一段经文，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指出来的，第五章二十三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对不对？然后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完全无可指责。这重不重要啊？让你走向一个身心灵健康的，是当你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坦然无惧的，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对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有渐进的一种作用。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灵魂跟身子是属于一个整个的，不是分开的，是一个整个的人。基督在今世生活上，我们今天要基督在今世的生活上要活得健康，这三者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一个信徒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刚才讲是渐进，是神在我们身上不断进行的一个工作。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每时每刻他都在我们身上，只要你信，圣灵自然在你的心中来指引你，所以每都是渐进。所以我们追求健康呢的历程呢，也是渐进，也是进行式。所以直到他再来，我们追求健康的这个历程呢不会停止。弟兄们，我们要警醒，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关系的建立是不可以终止，即使是短暂的也不可以。与主的关系绝不可以像打鱼一样，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的一种心态。这种每天在灵修祷告读经主日崇拜团契的生活呢，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绝对不可以停止。告诉你一个例子，以前我工作很忙，对不对？每天一早一晚，我跟师母最兴奋的事是什么？是在礼拜五下班以后，我们迫不及待的到教会参加团契。我们那个团契，他礼拜五都是，你们大概也是一样，大家一起先祷告唱诗。哇，那四首诗歌一唱下来，我这个整个礼拜的疲劳呢，全部在脑后头，好像是一个新的人，精神都来了。所以可见，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追求健康上，我们可以不可以停止我们的崇拜、契约跟团契呢？不可以，因为它有很大的力量。我想这就是在我那样忙碌劳累的工作的情况之下，我能够保持我的身心灵健康活跃，这是很重要，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迫不及待的礼拜五来到。另外一个就是爱心的祷告，很多教会在礼拜三晚上是不是都有祷告会？我那时候他们叫我负责祷告会，开始的时候小猫儿三只四只吹了半天没有人要来，所以我就祷告，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坏人。我每个礼拜三 四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话邀他们来，感谢神有用了，虽然有很多人不接我电话了，我靠着祷告的力量，他们最后还是来了。他一看到我的号码，他根本不接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爱心的祷告，代祷是一种真正爱心的祷告，会在你心灵里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这是健康的来源之一。所以去祷告会的人他们有福啊，没有来的人他们没有得到福气，他们不知道啊。所以教会的这些团契祷告会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钱买不到的，钱买不到的。我记得有位弟兄跟姐妹，他们真好，我很感谢神。每个礼拜三晚上，他会去教会，比我们早20分钟、半个钟头，他把他椅子围成一圈嘛，他都把它做好。后来我知道，有一天，你知道，在纽英格兰会下着卷，有时候十几寸的雪。那大家虽然没有通知，大家都假设今天晚上没有祷告会，对不对？这对夫妇照样的时间在那里摆椅子，这是什么？这是真心的爱。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是形式，而是从内心做出来。当你从内心做出来的爱的事情，神知道，力量非常的大。你知道代祷比你自己为自己祷告还有力量，真的。所以我们这种爱心的祷告是在我们灵命健康成长上一个非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当主赐给你一个健康的身心灵，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去建立一个健康合一的教会。不是他给你好的身体好的心灵，是叫你去享受，去想做你该做的事情，而是要你到教会同心合一的把福音传出去，同心合一的在教会里相互的建立，相互的资助。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10:20-25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刚才讲的很重要，假如你不到教会来，你停止的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投机取巧的，哎，还没来嘛，等几天，对不对？你不知道，这个日子在任何时间都可能来。我们平时就应该在主里追求身心灵的健康，不要有疾病的时候，啊，对不对？才去。但是我们爱心的祷告不一样，当人家有疾病的时候，爱心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就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很多事情神在我这一生当中所做的见证太多，就讲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有位弟兄姐妹的孩子在医院里送去急诊啊，要换肝了，那换肝要等待有肝脏给你，对不对？我们就迫切的祷告求神，对不对？但是他送去的时候情况很不好，昨天早上还说非常的危险，因为肝脏还没有了。我们就跪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今天早上他的父亲给我们的信息，他的病情控制住。所以我们要深信，我们用爱心的代祷，神会给我们很多见证。我自己的妹妹 上个礼拜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不知道，觉得骨头痛也没在意，拖了一两个礼拜也没去做什么，到了医院发现是骨髓发炎。这骨髓发炎很严重的时候很严重啊，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我就整夜的在那里祷告。第二天我的妹夫打电话说医生动了手术，可以控制了，可以治疗。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深信我们的代祷的爱心能够感动神，我们要相信神治疗的大能。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要等待，也不要在那里好像是那个日子还没有来，我们可以等一等，我们现在时时刻刻都要警醒。我们平你们经过医院对不对，我们都有经过医院的急诊，是从路上开过去有个牌子对不对，急诊室要等几分钟，它标在那里对不对，它标在那里两分钟三分钟十分钟半个钟头对不对，所以你有急诊的时候可以送去到急诊室。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教会外面挂了一个同样的牌子，教会没有急诊室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每天都信靠他，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才去做洁净，那是没有。所以另外除了主耶稣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对我们的健康有关联，另外一个就是跟自己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你家人的关系，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有没有你跟他这些人有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也是健康因素非常重要的一环。马太福音22:39后段说爱人如己，马太福音7:12也指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人际的关系的和谐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我们看人常常看不顺眼，对人什么都可以挑剔，那我就有点担心了，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健康可能有问题，可能有问题。哥林多前书12:12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能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是一体的，不是两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你弟兄姐妹之间的健康你需要关怀，我们要相互的鼓励，把我们的身体弄好，要有健康的身体，再包括身心。健康也关联到我们的环境跟神所造万物之间的一个关系。神造了万物在地上天空海里，一切都供我们管理使用。我们也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说哎，神给我我就是我的，我就可以去用了对不对，我要多用就多用，少用就想不爱用就不爱用，这是不对的。我们有责任，神交给我们责任，神要我们管理经营是责任。所以要经营合理的使用神所造的万物，也要懂得爱惜，知足。我们人贪不贪心啊？贪，我自己承认贪。 我做生意的时候，你赚了10万，你想要100万，你赚100万，你要10万，是不是贪心了？你不会知足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人的一个弱点，人的一个罪性。因为这与我们健康的有密切的关系。我有时候为很多的朋友祷告，他们很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很辛苦，用一个好的字，又很辛苦。他们每天在办公桌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小时。然后礼拜天来崇拜，他说：“杨牧师啊，我礼拜天加班了。”差点说的真是悲哀啊！因为人，神交给你这么多好的东西，这么充裕的东西，这么好的，造了你这么好的一个身体，我们懂不懂得爱惜？不懂。所以，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经营餐馆的弟兄姐妹，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很辛苦啊。虽然经营餐馆是不容易的事情。一早一晚，他们说：“杨牧师，我每天就是两头跑。什么两头呢？从枕头跑到灶头，灶头跑到枕头，两头跑。之间呢，没有生命，在这两头之间没有生命。那我说你赚钱赚到给谁花呢？他说钱哪有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生命在哪？”我们就要做一个两头跑的人，有没有生命？没有，不容易。我们就跟他一起祷告。很多我们这样弟兄姐妹做生意的，他们现在一个礼拜有一天不开门。有几位弟兄他们很服气，他们选择了礼拜天不开门。啊，他们跟我做的见证，他们的钱少了没有？没有，他奉献更多，很奇妙，不是他们亲口跟我讲，他说什么会相信你少开一点门，怎么会生意还是一样或者好了呢？不是，有位弟兄啊，你要先跟你的客户，只要你做的东西有信用，做的东西好，你的客人跑不掉，他不会天天吃中国菜吧？所以他礼拜天买不到，他礼拜一来买或者礼拜六买，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真的足够我们用。我们从这些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不会做的一件事情，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刚才我讲的见证，他们是不是一个有一个喜乐的心？是，他们有个喜乐的心。原来两头跑的时候没有喜乐，他们现在开始有一个喜乐的心。为什么？他们在灵命上的健康增长更成熟。所以箴言17:22又说呢，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哇，喜乐重不重要？喜乐从哪里来？从主耶稣基督来。真的，喜乐有多么的重要，有多么重要。你钱赚的再多，赔了这个世界嘛，对不对？不会有用的。我并不是说不要赚钱，要有知足的心，要懂得怎么样用钱，要懂得怎么样奉献。很多人觉得11奉献，哇，奉献了1/10，对不对？在做会计的，对不对？没有两个算盘，一个算盘，所有的算盘都一样，所有的计算机都一样。你减掉以后怎么样？一定是少的， 你怎么可以跟我讲多了还有这种事？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当你诚心的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你的钱少了十分之一，你剩下的十分之九你会怎么样？更加的运用的好，你会把你钱更好的运用，更好的投资，对不对？那事实上将来呢会多了，并不会少。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并不是保证啊，不要说你十一奉献杨牧师告诉我我的钱会多了，不是，我告诉你在原则上这是对。当你会用钱的时候，当你会把你剩下的十分之九的钱做好的运用的时候，神会给你更多的钱。你们都听过了吗？神给你多少两银子你怎么摆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在神里头的话都很有智慧，当你去做你迟早会有很好的见证。所以无私真诚的爱呢，会产生的一种生活上的力量跟满足的喜乐。爱是健康的来本源，我们要远离身心灵的疾病就要有爱情。我们谈了许多，也了解了认识了这健康在圣经上给我们一些定义跟指导跟教导，如何来营造身心灵的健康的方法。更重要的我刚才也提过，只要靠能靠着我们祷告，以信心追随圣灵的引领，采取真正的行动，不要坐在那里只是想，要有真正的行动。下面呢，我想用圣经上的指导呢来综合成六点行动，做我们一个健康行动的计划的参考。第一个呢，是要我们要及时警觉跟意识到我们身心灵的状况。为什么要看医生？我们不知道什么问题，也不能预测可能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心灵上生病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的医生，来及时给我们按照的话语给我们提醒来警醒。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对我们身体上心灵上心智上的一些毛病呢，我们需要能够适时的察觉。为什么身体重要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是什么，是神的殿，身体都要垮掉了它怎么进来啊？所以我们身体很重要，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属于不属于自己的？不是。我们属于谁的？神的。就不要以为是你的身体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这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接着说，这个身体不是你的，是属于神。你身体的健康，你身体健康能够服侍，能够做事工，是这样的，是要荣耀神。神为什么要创造人？那你敬拜他，那你荣耀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才检查一次身体，我每六个月检查一次身体，一年做一次大的检查。为什么呢？因为你及时察觉你的问题是很重要，或者某一方面你需要赶快注意也是很重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预防，对不对？预防是比治疗容易。当你真正生病的时候，我们这里很多做医生护士的，就是说，你真正生病的时候要送去就已经很严重了，对不对？那治疗上就更复杂了。 所以你能够预防呢就要好一些。尤其一般的人呢，我们常最流行的三个名词呢是三高，他们叫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或者高脂肪、血脂，这些东西呢，等到你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医生干什么？唯一的就是吃药嘛，对不对？吃药，那你吃药的时候提防造次，对不对？那好吃嘛。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需要事先的预防，事先的节制是很重要。我的姐夫有痛风，他很抱怨啊，医生说这个不能吃，他说哎呀，这怎么过活得了啊，叫我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医生怎么说？你这一辈子已经吃够了，这是真话。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身体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保养，神赐给我们身体与生命，他创造了我们，他爱不爱惜我们呢、啊、我告诉你，神很爱惜你，他爱惜他所每一个创造的东西。所以我们应当控制我们应该做，节制我们不应该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哇，真好的字句、啊、神告诉我啊，他给我力量，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你说的嘛，神你告诉我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这里的凡事是什么呢？不是每一样事，是什么？是指神能够讨神喜欢的事你都能做。所以事事要依靠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这一生对我们身体应尽的责任和应做的事才能够做的。神也会用我们身体身心灵的健康的一种状况来给我们警告，一种警讯。这些上最明显的是使徒保罗，对不对？神在他身上放了一根刺，生病病带痛病痛，对不对？神给他警告，警告为什么？你骄傲啊，对不对？骄傲容不容易除去？不容易。骄傲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弱点，骄傲不容易出现，所以神就在他身上放一根刺。那你想神会不会故意让你有根刺生病啊，不就不能做事工了、啊、不会的。神差遣了一个谁？路加，是一个医生，就陪伴着他。我给你警告，让你时时警惕，但是我还是给你有这个身体去为神做事工。所以这种情形呢，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神常常给你的，你 不了解为什么，但是神就是要给你一个警讯。另外呢一点呢，我们自己要承诺，对神承诺，我们要过一规律自制的生活。因为这世界上太多的挑战，太多的挑战，太多的挑战。你假如是做股票的话，我相信你的心是不会停止的，那个心率是高高下下，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事情在这世界上对我们是有很大的诱惑，是我们做一个人的不容易去抗拒，不容易去抗拒。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但是事实上不简单。我想每个人自己都有特别喜欢吃我喜欢做的事，有自己不喜欢吃我不喜欢做的事。一般在健康上的一个困难在哪？就是控制自己的食物饮食跟做适当的运动， 这是几乎天下每一个人的一个问题，即使健康的人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假如我师母问我今天要吃什么，我一定说那几样东西，要是我喜欢吃的，对不对？所以不容易的，你心里头已经关注了，已经关注，好像被洗脑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一般在健康上就是这两个问题。我呢，偏偏喜欢吃面食，不管是甜的、是咸的面食，中国、意大利的面食，台湾、法国的糕点，哇哦！一吃起来我不会停的。而且当你做牧师的时候，有个很大的毛病，每个人都把最好的拿给你，哎呀，拿最多，对不对？啊，你就机会了。我们有位牧师，那个孙伟每天都在后面盯着他，哎，那个不要吃了，这个不要吃了，对不对？昨天开会，孙伟没来，哇！他那个蛋糕起码拿了5次，所以人就是这样，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就是这样，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当你吃到不能节制的时候，是不好事？不是。我去买菜的时候，有一条通道我最喜欢，我一定走那条通道。师父说干嘛？走那里干嘛？对不对？那条通道上面有很新鲜的水果蛋糕，有杏仁牛角面包，有法国空运来的面包，哇，那眼睛会打开的。我身体报告一直都很好，但是医生告诉我，你这个年纪了，你最好节制一点。还幸好我有这好医生，他告诉我什么？他说啊，杨泉啊，你最好啊要减轻10磅。他要我减轻10磅，我当然比较胖一点了，在6个月之前是有一点点比现在胖。他说你要减轻10磅，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他说呀，你这个时候啊要注意减轻10磅，而且少吃一点这个面食跟米饭。我就祷告，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真的需要减肥还是进食，这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开始，那几天那几个礼拜我就很注意，6个月前就开始注意。容不容易？所以不要增加你不必要的体重，当你有了以后，你要把它除去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很听话了，我就少吃了一点面食，不吃甜的，每一顿饭我只吃半碗饭或者半碗面，就不再吃那么多了。医生告诉我，我不要你一下减，但你会看到慢慢的减。我现在已经达到目标了，10磅没有了。你会觉得没有，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力气和没有精神了，没有，我觉得更轻松，更有力气。你要把你的累赘抛掉，不要担负不必要的重担。当你不健康的时候，谁要担负你的重担呢？除了你家人以外，主耶稣基督要担负。所以当你做该做的事情，当你给你自己预警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去做，要祷告，要有恒心的去做，就不会是非常难的事。所以当然走路啊，各种运动啊，对我们健康上除了食物的节制以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随时代的改变，你在圣经里头，神要我们劳碌一天，汗流浃背，对吧，才能糊口， 对不对？那那时候他们去做工，是黄包车送上去的，或者是汽车送上，没有。以前的人上工是走到田地里头去了，走到工厂里头去，对不对？那现在是什么？我们的工，大家的工是在办公室里，也就是在电脑上，对不对？我们是走路去的吗？我还没听说过，都是坐车子去。即使是娱乐运动，打高尔夫球，刚开始的高尔夫球的规则是什么？背着你球杆走路的，现在什么很时髦啊，开高尔夫球车，那个球杆是放在车子后面，轻轻松松，那叫什么运动啊？那骗人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是看你怎么去做，怎么想，怎么想。现在我们做工呢，都是在办公室里，在车上。有人做生意的，他每天都在飞机上，对不对？劳累不劳累？劳累，劳累算不算运动？不算，很可惜的，不算，反而会伤害身体，过度的劳累。所以你在劳累的时候，你回到家怎么样？像个大爷一样，对不对？那车上一躺，什么都不想动，对不对？太太饭还做好了，就上桌吃饭，对不对？好吃了还说，也不说一声；不好吃了说太咸了，不好吃了，对不对？还抱怨一声。我跟你讲，神都会教你功课的，给你教训。我太太生病的时候，谁要做饭呢？她那时候在洗肾的时候，我需要做饭了，对不对？容易吗？我后来才发现不容易，一天要做三餐，真是不容易。我早上才做完，我就要想中午做什么，我中午才做完要想晚上做什么。第一个礼拜还好，第二个礼拜想不出什么。所以巧妇能够无米之炊是不容易的事情，真是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神叫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诗篇104篇23节说，人出去做工，劳碌到晚上，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不白天做工。但是神告诉我们，创世纪3:19也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时候工作真是可以算是运动，才能糊口。所以以前做的工先也是一种运动，现在呢就是大不一样。箴言3:7-8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是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恶事这里讲不只是我们心里想的恶事，杀人放火，任何不讨神喜欢的事，任何不该做的事都是恶事。不该吃的你去吃，不该应该运动你不去运动，就是不好的事。马太福音26:41告诉我们，我们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毛病在哪里？不是在我们心，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是软弱。另外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要求转变，要求更新。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想法，要转变我们的主意，要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当然我们要改变一些对我们食物喜好的态度，一些不好的习性，以及控制我们的情绪很激动，来保持这种应该的转变。因为罗马书8:5说，因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是很重要的。我跟师母我们常常有这个毛病，我们应该出去走了，哇，今天下雨嘛，停一天吧。明天早上起来，哎，今天太热了，到冬天太冷了，是不是有很多借口？你要找什么都有的，对不对？ 所以肉体的软弱，软不软弱啊？真的很软弱，你随时都要找借口找方法去做你想的你要做的，你不会去做你该做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你身体的健康不只是说你去走走运动运动，真的需要很多的祷告，很多的毅力，很多的信心。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种灵圣灵里的新生活，应该是一种圣灵里的新生活。如果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就可以活在神的喜悦当中，得享健康的生命跟平安。若顺乎肉体的罪行而行，是怎么样？我们跟谁敌对啊？与神敌对，会直接造成什么样结果？终将死亡，最后死。这个死呢是很严重的，不只是你肉体的死，包括你心灵的死，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是真正的完全的死，那不得了，那不得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 是一种灵圣灵的生活。若顺乎神就可以得到灵命的生活。这种转变呢是要以信心学习基督，接受神的管教，来奔走人生健康的道路。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最好没有十分必要的都可以把它放下，都可以把它放下，不要被不必要的重担缠累。人的健康常常就是被那些不必要的重担缠累的透不过气来，而造成你身体心灵上的不健康，而且阻碍了我们灵命上的成熟跟健康。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做祷告，我们需要忍耐，需要忍耐，坚持到底。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跟随我，基督他打被打晕了，跟随我，他们带了什么？什么也没带，对不对？他们有没有负担啊？没有负担。跟随主耶稣基督是要放下一切来跟随基督，所以他们有负担。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当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切的重担，不要有负担，来跟随主耶稣。你这里叫做背负十字架，背负十字架。所以今天在这个工作生活压力非常的大的这个社会，想要在心智上心灵上平安上身体上有健康，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容易。我们是一定要在主里来追求的。师母知道我这一生一上床不到两分钟就像一只猪一样，那现在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忧虑，没有重担，我还能蹦蹦跳跳。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身体健康的秘诀是在你身心灵上不要有重担，其实并不难，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只要你相信是可以做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句话时时记在我心中。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三十四节又说，所以不要忧虑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能不能做到？ 要有信心，要有祷告。这些经句都是我们常常听到念到熟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是神的国，对不对？是神的国。几乎是既然这些是人的手不能建立的，我们便应该一心一意的追求神的旨意。神的国是信徒应该专注的一个目标，其他的一切需要神都能供应。人总不免的会为将来忧虑，唯有全心信靠神，寻求他的国，才能不为明天担忧，这样自然能走向身心灵没有负担的健康的境况。只要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失眠去看心理医生，去吃抗压力的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他们能够得到诊治，真正的诊治，而不靠药物，是要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在健康的饮食和习惯上，日常的运动上有一个正当的协调。这些行动计划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必须以恒心，而不要有情绪化，也不要像我刚才讲找什么样的借口。吃的时候要重质不重量，运动的时候要有规律化，不是一天做两天不做，要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规范。箴言二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我就需要，那你看到喜欢吃的时候，不是叫你真的拿刀，但是叫你警告你，是很严重。这警告在我们不要贪美食，需要有自制，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要不要贪他美味，要谨慎以防受诱惑而入了圈套。这些美食是很诱惑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身体健康，吃饭的时候要感恩，要愉快的享受。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感恩祷告，就是这，我们要感恩，要吃得愉快。夫妻之间有什么事不要在饭桌上谈，会不消化。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经验，所以凡事我们都要有节制。哥林多前书十章三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都要为荣耀神。在健康的生命跟生活里，我们要时时要等候圣灵的引领。我们常常自以为聪明，我们都是走在神前面，对不对？作者，我们要等待圣灵，而非自行其事。我们自行其事常常会陷入在一种迷惑当中，自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样呢，你的身体、你的灵命才会力上加力，天天都能够得到新的力量。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劳。”我们要靠神的力量，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你很容易就放弃，就不会去做。另外呢，在你们建造身心灵健康的路途上得胜呢，要得胜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在后面来支持。这个团队可以跟你相互的建立，相互的劝勉。这个团队呢，可以是夫妻，也可以是子女，也可以是你的医生医护人员。最好的是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你的团队。 因为有一个好的团队会增加你的力量，你一个人去行的话常常就放弃，对不对？常常就灰心了。所以这个团队呢是你很大的一个支柱。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有人攻防孤身一人，就攻胜孤身一人，然后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什么意思？你一个人去抵挡这种诱惑呢不容易，你会倒下，会失败。你只要有两个人呢就能。为什么圣经上要我们出去做施工宣教的时候最少有两个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打鱼的渔船上面的绳子，都是三条绑在一起，那是很结实。因为经过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力量没有人能够胜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单独靠着自己。而且另外一个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你有帮手是对的。在你们合一的教会里应该是一个坚强的队团队。你们现在教会在一起，兄弟姐妹一天一天会增加更多的感情。现在不是说的时候，是吗？是行动的时候，是行动的时候。我们在健康的生活基础上，我们需要有个导航者。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导航者。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是他告诉我怎么做，是他告诉我这个计划才能引我们走向持久的一种成传传承，让你们在健康的人生的道路上得胜，使你们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以你健全的身体尽力保护什么真理，传扬福音。你有了好的身心灵的时候，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就像健康的赛跑一样，它能够得胜一样。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希望每个人都有身心灵的健康，当你跑进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候，你会坦然无惧地面对主耶稣基督。我们那时候都很坦然能够说出这句话。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经文我会重复，愿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成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约翰三书第二节指出，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灵魂兴盛一样。所以你的身体的健康不只是你肉体的健康，而包括了灵命上的健康。所以一个健康人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健康是神的祝福。我给你做一个见证，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姐妹，三年快三年前他的孩子早产。孩子生出来有多大？跟我手掌完完全全一样大。所有的医生告诉他什么？他没有说不要了，但是他有很多 discourage 的话说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不是有这个毛病就是有那个毛病，对不对？为什么那时候插 IV 的时候插管子的时候那么那么细的针找不到血管？这种情形之下你有信心吗？我们就一起祷告，他的父母很诚心地跪在地上祷告。健康是神给你的祝福，这个见证就是这样。这个孩子你去看他今天没有一点缺陷，聪明活泼蹦蹦跳跳，能背唐诗，能背圣经的经的目录，这是不是神的恩典？ 健康是神的祝福，健康是神所赐的，你要有信心依靠神，这就是见证。所以这是事实，明明你亲眼看见的这种见证。所以一个健康人就是一个美好的福音见证，健康是神的祝福，信徒有健康的身体就能够参与服事，为神做工，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教会的成长要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团契小组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求神大大加添心灵的力量，在服事中要有个健康、喜乐、平安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一个祝福的教会，神所祝福，所以你们都能够在主里建立一个完全健康的身心灵，一同同心合力，携手在保卫真理、传扬福音的路程上奔走。我愿神从今天开始大大的祝福你们教会，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更了解在身心灵上我们该走的路，也知道我们要依凭着我们完全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引领之下差遣的圣灵，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给我们最好的祝福。基督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要以你为标杆来作为我们今后教会成长的目标。主啊，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兄弟姐妹们更有真心的爱，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建立，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